先上帝，我们再次感谢你。在2013年第一个时刻，我们众人一直在这里，我们耶稣基督的名一直在这里。我们把我们的感谢、向你见证和交在你的手中，啊，只愿你不听我的话，也是唯有你是配得荣耀。天父上帝，我们也求求你纪念我们身边软弱的人，无论是我们身体的软弱，还是我们心灵的软弱，甚至是我们灵性的软弱、信心的软弱，主啊，你恩典不错，你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，你恩典为元素的管理。总愿这一年，主啊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进一步长进。啊，求神的你保守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能够走出这条命运，走到找生命之路，是在那里，也是红色的路，和我们仰望的。也求神你用你自己的话继续教导我，喂养我，引导我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想走的道路，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、工作中、在教会的侍奉中，都按照你的话语去行，按照你的心意去行。你的话是信实的，也是可靠的，凡投靠你的，一定做出的正牌。就让我们都靠着主，靠着主的话，走这条路，有能力，有力量。谢谢你，我们求神你特别祝福我们今天一起思想、聆听你话语的时候，你这样祷告，从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就那个新年伊始啊，就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新的计划。我想，如果你在公司工作，或者你一个家庭，你肯定都应该有计划、有安排，有新的一年。你这是不对的。好，那作为基督徒的话，那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求神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度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。每一年，用圣经的话说的，不要虚度光阴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那我不知道你在新的一年里面，特别是在你与神的关系上，有没有什么新的目标？你在侍奉主耶稣基督上有什么新的计划？那我可以简单的提几个计划供你参考。就今年我们教会发给每一家人、每一个人的那个 calendar 那个挂历，我觉得比往年都好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今年的那个惯例上是每一天都有你今天该读的圣经。大家有没有开始读啊？就是你那个惯例挂在你家里，你要去看了，每一天都有你当读的圣经。那你如果是每一天都能够照着那个读了，你这一年结束以后，你应该可以把圣经读一遍。这有一个小姐妹，就是丽丽，曾经问我们国会团结弟兄姐妹。他很小，他问我，说你们在座的是不是都把圣经读了一遍？结果我们让他很失望，因为很多都没有读一遍。我希望你2013年能够把圣经读一遍。你要把圣经读一遍的话，你一天要至少读三章。一天你读一章的话要3年，对，一天读三章，一年可以把圣经读完。那我现在是，我计划是每天。读一篇旧约，一篇诗篇，一篇箴言，再读一篇新约。那你说你是全世界的传道人，那是有时间读，这不是在教会办公室读的，就教会办公室不算的，是我每天早上起来自己读的。我想你自己也可以做到的，起来以后读三章圣经，那一年你可以把圣经读一读。那今年开始我们也有一个。读属灵书，做属灵人的一个读书，觉得不一样的。你今天在后面都有。那我们整个月华也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这个是怎么运作。那我就盼望你们的热心的参与这个，这一年你可以读12本属灵的书籍。那一个月读1本，一年12本，这对你的灵命应该是有帮助的。那你可能还有很多的计划。那作为我们教会整体呢，我们2013年的主题就是连与基督重新建造。我先问一下大家，还记不记得2012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？啊？对，同一心智扩展神国，对，不要赶紧过就忘了。 同意亲自扩展神国。那这个主题是出自腓立比书第一章27节，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叫我后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，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，站立得稳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。这里可以看到那个连于基督重新建造，跟那个同一心智扩展神国差不多是，其实应该差不多，如果差太多的话就麻烦。教会的主题其实实质上在每年都是一样的，因为教会的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如果某个人搞出一个新花样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的，而且他也号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话，那他一定是异端的，是迷惑欺骗人的，你不需要听他，更不要跟随他。教会的责任不是创新，教会的责任是持守真道，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建立争辩。但是基督徒对耶稣基督的认识，对真道的认识，其实应该每天长进每天更新的。所以我们去年讲过的腓立比书的信息，特别有一段是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找我来得的奖赏。这个主题或者这个信息不是只适合于去年，你不要把它束之高阁，相反我建议你从今天起就切实的竭力追求认识耶稣基督，这样的话你就很自然的在开始履行教会2013年的主题，连与基督重新建造。那教会今天的主题是出自约翰福音第15章和以弗所书第4章，主要是这个主题经文。那今天早上我们读的经文约翰福音15章第1到第8节，就很清楚地教导我们如何连于基督，以及连于基督是一种结果。那我们会慢慢的、仔细的来思想这些经文。那今天早上我有一个中心的信息，这个一个信息希望你们能明白，就是世人因信与耶稣基督连结而得生命。约翰福音第12章就记载了主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，13章记载主耶稣与门徒一起用月节的晚餐，并在晚餐中为门徒洗脚。那接下来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4章到第17章就是主耶稣在被抓被捕以前与门徒的交通教导，还有为门徒的祷告。那其中第15章就是我们熟悉的耶稣讲的一个比喻。那在这个比喻里面呢，耶稣就对门徒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那当我们在检视那个圣经的比喻的时候，有一个原则是蛮重要的，就是你要抓住主要的意思，不能太过细节牵强附会，要以圣经整体的启示为那个背景和基础的解释每一个比喻。那主耶稣他说我是真葡萄树，为什么说是真葡萄树呢？难道还有假葡萄树吗？那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有转基因之术，那是可能弄出假葡萄树来了。但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其实它是有一个旧约的背景，在旧约圣经中葡萄树通常是用来比喻以色列人，而且通常都表明以色列在某些方面有所缺陷和失败。那其中最著名的那应该算以赛亚书第5章有一个葡萄园之歌，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以赛亚书第5章。以赛亚书第5章那里1到7节叫做葡萄园之歌，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，是我所爱者的歌，论到他葡萄园的事， 我所青睐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，他刨挖园子，捡去石头，栽种上等的葡萄树，在园中盖了一座楼，又出土压酒池，指望结好葡萄，反倒结了野葡萄。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呐，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。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，还有什么可做的呢？我指望结好葡萄，怎么反倒结了野葡萄呢？现在我告诉你们，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，我必撤去篱笆，使它被吞灭；拆北墙垣，使它被践踏；我必使它荒废，不再修理，不再除刨；荆棘蒺藜照样生长。我也必命云，不降雨在其上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。他指望的是公平，谁知道有暴虐；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道有冤声。那这个葡萄园这个解释是很清楚的，最后2节他就给出了整个的解释。以色列家就是神所爱的葡萄园，神指望他们结好葡萄，就是要他们行公义、好良义，存谦卑的心与他们的神同行。然而以色列人这个就结出了野葡萄，以色列人中间充满了暴力、暴行，贫穷的人、软弱的人受到虐待和拔除冤声。那上周五的时候，我跟我的一个中学的同学在 QQ 上就有经常跟他聊天。那刚开始是客气，我说那要过年了，我说你应该歇一歇了。那没想到他跟我回，他说会我干我们这行的，越到过年了就越紧张了。那这个同学呢，我在7月份的时候，去年7月份回国的时候有见到他。那是高中毕业以后第一次那个见面，20多年过去。那这同学不错的，对，他那个，当天有我，还有我的老师，还有我们另外2个同学在一起。那我的那个班主任老师看了对他很赏识，那觉得他很有孝心。那他以前也是农村出来的，那他就在成都为他的父亲为他的父母买了一套房，把他们接去出来住，而且他也把他的弟弟妹妹都接到那个成都。那我的老师的这个觉得这个孩子，就我们的同学的特别孝心，特别照顾他的家人。那他是做什么？他是那个项目，是工程项目的项目呢，那工程的项目经理。那他曾经被评为那个四川省的劳动模范。我现在想着。我为什么模范就是赚钱，自己赚钱赚多，就可以变成模范。他当时说，他说我们越到年底他就越紧张，为什么呢？说越到年底，一方面他要跟工人发工资，那第二方面啊，那些材料供应商，那人家也要翻人家钱，那他说现金需求量是很大的，越到年底他需要很多的现金，所以说很大的压力。这他一听这个，我马上就想，我就跟他说了。我说可以理解你的压力，但是我说你不要拖欠那些工人的工资啊。虽然他没有说，我从来不拖欠工人的工资。他我自己也是从农村出来的，我能够理解那些农民工的苦处。而且他正在跟我说，说去年过年那个有一天，我坐在办公室里发钱就发了39万出去。后来我就想到那个圣经里面一句话，那个雅各书5章第4节。我跟他说：“我说那个拖欠工资这件事情呢，其实是由来已久，圣经里面就有提到那个这件事情。雅各书5章第4节就讲，雅各书5章第4节说，工人给你们收个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呢，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。”那这里讲，以色列人神指望他们的是公平，但是他们却行的是暴力，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道有冤声。那其中一点就是这样讲的，他们人家给他干了活，他不给人家工钱，那这样这个工钱，收割之人的冤声就已经到达了神的耳朵。所以说，我看中国现在过年了，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，是拖欠农民工的工资，那些钱的话会发出声音的。而且神被管了， 那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看到中国这种现状，我就知道谁会管。我说就跟那个同事说，我说你不拖欠什么，不拖欠人的工资，谁也会祝福你。那他当然没有信神了，他说也感谢神了，希望神能保守他。这不过后来我再回头再想的时候，他虽然他说他没有拖欠那些工人的工资，后来我就在想，那些农民工干了一年，到年底了才结算，其实已经拖了很久了。像 我们在外面做工，老师一年才给你结一次工资的，2周就给你发费，最少1个月的发一次。那这些工程的人都这样的，他可能平时的可能只给你最基本的，你能活着就行，他别的钱都要一年才能结算。那再想到，我后来也想到那个葡萄园，圣经里面也所讲了一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，大家记不记得？就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，他清早起来去请人来他葡萄园里干活，给他们说好了干一天多少工钱。那然后半上午他又出去又叫了一批人进来，中午的时候他又去叫了一批人进来，到了下午他还叫了一批人进来，甚至到最后就是要收工的，提早1个2个小时还有一批人进来，然后一天结束了，你这种干活是每天结算的，说当天就给他们算工钱。那没想到这个主人呢，就是从那个谁最后进去的，谁就先拿。那一个只干了2个小时，他们拿了他们的工钱。那一次早上他到了最早上，最早进去的，他们想着这些人比我们来的晚，他们得了这么多钱，那我们干了一天，可能会得的更多。但没想到，主人给他们的钱也是一样多，然后他们就开始抱怨，就我们干了一天，你这些人来的这么晚，怎么他们得的跟我们一样多了？那最后那个主人说，说我并没有亏欠你，因为早上你进来的时候我就跟你讲好了，你干一天多少钱，那现在你得了你应该得的，不过后来的人得的多，说那是我的恩典，说我的钱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像这样的老板也在地上找不到，那 这样的老板如果每个老板都像这样的话，可能都关门了。不讲到神的恩典，当然那里特别是讲到我们的救恩，不管我们早晚，我们信耶稣，我们所得到的救赎的角度来讲都是一样的，神给每一个人救恩都是一样的。所以我盼望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，你能够得到这个最重要的。就神要给你这个救恩。那再回头，主耶稣说："他说我是真葡萄树。"其实他的背景就是讲的那个过去的以色列的整个的这个民族，作为一个整体来讲，他们作为神的葡萄树，就没有达到什么标准，没有结出神要他们结的果子，反正结了也葡萄。但主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，那什么意思呢？你说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圣经甚至称耶稣为圣洁、公义者，这就叫义者。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都有心有体的居住在耶稣里面。主耶稣他完全彰显了神的公平公义。主耶稣来了，他是要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将来是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言。主耶稣在世的日子，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。按照律法说，他没有犯任何的罪。最后，主耶稣为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成全了神的救赎计划。那如今每一个人，每一个罪人，都可以靠着耶稣来到神的面前，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成为神的儿女。主耶稣为神结出了好葡萄，就像以色列家结出野葡萄。在主耶稣他论到以色列人中间那些假先知的时候，有一段话，我想也是我们一些比较熟悉的，马太福音第7章15到20节，他这样说的：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树呢？这样，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，就砍下来，丢在火里。 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，就讲到那个假先知。不，这也是一个一般的原则，就凭着你所结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树来。从主耶稣所结的果子就可以看出主耶稣是真葡萄。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，这句话其实是蛮重要的。当他说我是，我是这个片语啊，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它是一个肯定庄严的一个语气，而且这与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四节是相呼应的。在出埃及记那里，当神呼召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那摩西就问神一个问题，就你叫什么名字？可是我去告诉以色列人，那我应该告诉他们那个神叫什么名字？那个时候神对摩西说了一句话，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由拥有的，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说神的名字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，这是神的名字。我是自由拥有的，直接翻译出来的话，是应该翻译成我是，我就是。I am who I am。那这个名字是很奇妙的。没有你这样叫名字，人家问你叫名字就我是，我是我就是呗。那这个名字是奇妙，它反映了神的属性。神是信实的，不改变的神，是创始成终的神，是可靠的神。那神用这个名字，就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完全的信靠他。那所以，当主耶稣在说"我是"的时候呢，其实他在宣告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所以说他是带着一种特殊的权柄在讲这句话。他宣告他与父神原为一，他是父神的一个代表，甚至就是父神直接在讲话。那在约翰福音里面有7个这样的宣告，就是"我是"耶稣说的，表明了耶稣的7种身份其实是一样的，从不同的角度来讲。那第一个就是约翰福音第6章35节，耶稣说："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"约翰福音第8章12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："我是世间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"约翰福音第10章第9节："我就是羊的门。"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约翰福音第10章11节："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"约翰福音第11章25到26节："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"那这里的那个"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"。是直接的翻译应该是我是复活和生命。那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也是说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那还有最后一个第7个，就是我们今天读的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那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7个非常庄严的宣告。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呢，你会发现一个事实，就是当主耶稣在宣告我是什么的时候呢，他不仅仅是简单的宣告一个真理，这个宣告一个事实，同时他期望人对他所宣告的真理要做出回应，你要做出选择，而且告诉我们不同的回应、不同的选择就带来不同的结果。那这个是我们在寻求属灵的真理，这个你在那个清晨的道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的。属灵的真理它不像一般的自然规律，像我们讲的万有引力定律，它仅仅让你去思考、去研究，不是的。属灵的真理它要求你做出回应，做出选择。属灵的真理它要你顺服，它要改变你的生命。耶稣说的我是生命的粮，它是有结果的。那信他的人就不会饿，但你不信他的呢，那你就是饿。所以你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的生命，让你的生命因耶稣而丰盛吗？那耶稣说他是世间的光， 那么你愿意被耶稣光照，走出自己的黑暗，来跟随耶稣，从此不在黑暗中行呢？耶稣是进天国的门，那么你愿意来信耶稣而得救，进入神的国吗？耶稣是好牧人，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么你愿意来相信耶稣，让你的罪得到赦免，你成为主耶稣的羊，主耶稣成为你的好牧人吗？耶稣是复活，是生命，你相信吗？你若相信，你就有生命，你就有复活。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你愿意透过他到神那里去吗？耶稣是唯一的道路，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。因为天降人间，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那同样的，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，那你愿意来连在这棵葡萄树上吗？你愿意连耶稣基督吗？这才给你的一个挑战，它是真葡萄树，你愿不愿意连在它上面？那有时候你可能想过，我想，我倒是想，但是我怎么能够连你基督呢？那其实你看问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一个很根本的问题，人不能靠自己得救，你靠你自己不能连你基督，你要靠神，因为神是栽培的人。他可以把你连于耶稣基督这棵葡萄树上。当年主耶稣对门徒说："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"那些门徒是已经信了耶稣的，跟从耶稣的人，所以主耶稣说他们是枝子。那从神的救赎的历史角度来看，我们是外邦人，不是以色列人，不是葡萄树，所以我们也不是枝子。充其量只能算一只野葡萄，其实这个算不上罪。那当我们想与主耶稣这棵真葡萄树连在一起之前呢，我们应该知道自己是一棵什么样的树，一个什么样的枝子。或者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应该有个清楚的认识，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那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耶稣说的好树就结好果子，坏树就结坏果子。说你要知道一棵树是好树，那你就要看它结的果子。如果你要知道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，你只要看一看你的言语行为，你就可以知道。我们先看看我们口中的言语，你想一想，你口中的言语是一什么样的话，是否是清洁的，是否是诚实的，还是谎话、诡诈的话、不清洁的话。那有句俗话叫言为心声啊。那圣经上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在马太福音12章，耶稣对群讲的，你们或以为树好，果子也好，树坏，果子也坏，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。接下来他就开始揭露这些揭露人的本质，毒蛇的种类。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，就发出善来；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，就发出恶来。我也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哇，耶稣说这句话很重的。所以我们口中说的句话也是很重的，神看重我们说的每一句话。那我们这话是诚实的话、清洁的话，还是骂人的话、咒诅的话，或者谎话呢？你可以看看你说的话，就可以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。那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在教导，说我们要说一些感谢的话，夫妻之间要常说感谢的话。那有时候大家都觉得挺为难的，就觉得夫妻之间为什么要说感谢的话？那刚开始说有很别扭是吧？为什么别扭？因为你不是一个感恩的人，所以那个感恩的话从你里面出来觉得不自然。如果你是一个感恩的人呢，那感恩的感谢的话就很自然。那有时候我们最近在上诗篇， 提出国团就没得讲，基督徒应该是一个赞美的人生，就应该常常赞美神。赞美的话是合宜的，但有时候我们觉得赞美的话很难从我们心里面说出来。为什么？你看那个诗篇大部分是大卫写的，大卫为什么能够写出来呢？因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说他这种赞美神的时候对他就是很自然的。但有时候我们就没有像大卫那样合神心意，所以我们要强迫自己，勉强自己来赞美神。就你看你说的话，你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也是上周有一个，就是有一个前一段时间了，我的一个大学同学，那这个人呢，我跟他讲，可能是我们同学中间最左的一个。那前段时间那个美国发生那个枪击案。这他就给我写 email， 哇，他就说他会看美帝，他说又重乱了，那校园枪击案，那而且他说美帝不愧是那个枪大国，他用了很多反正讽刺的话。过了不久了，又那个纽约又发生一个纵火，还加上枪击案加上纵火，他就给我写一个，对，说这个。所以他这一次不仅强调非常重，都不知道那个总统要掉多少眼泪。过后就我记得他们奥巴马第二次都没掉眼泪，第一次因为强调的是学生，所以他掉了眼泪。那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。当然他说的是事实，美国有很多的问题。但是我就想了一句话，大家挺记得，在北京人在纽约里面有一句台词。我就说，如果你爱一个人，你就送他去美国，因为那里是天堂；如果你恨一个人，你就送他去美国，因为那里是地狱。那我说你，不知道看过这个，你记不记得台词？我说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地方，人爱人恨的地方。美国不是天堂，真正的天堂只有一个，耶稣是唯一的道路。我就跟他学生几句。就没想到他跟我回了一句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哇，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，真够神的。”他说。后来呢，其实三句话不离本行，这是我原来在我们同学中间常说的一句话，也是。那这其实我在想，这句话其实是对的。基督徒应该三句话不离本行。如果你在三句话之中跟人家谈话，你能谈到救恩，谈到福音，那是不容易的。是应该的。所以圣经里面说你要常做准备，当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，你就可以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不是一时你想说就能说出来的，你要常常准备，然后别人问到你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那你要把神的话藏在心中，而且反复去思想。所以你从你口中说的话可以看出来你是个什么样的人。那其实有时候我们没信主之前，我们的话都是不造就人的，我们都是埋怨的话，我们都是生气的话，抱怨的话，咒诅的话，当然很多，还有很多谎话，还有就是很多黄色的笑话。那这都是神不喜悦的。神希望我们是说凭爱心说诚实的话，说话能够造就人，说话应该常常赞美神。那你可以看看你说的话，对你的配偶，对你的儿女，对你的同事，对弟兄姐妹，说的是怎么样的话。那再看看我们的行为，那这更能表明我们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我们行事为人，是否随从今世的风俗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呢？那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19到21节。罗列了一系列罪人的行为，加拉太书第五章19到21节，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是奸淫、污秽、邪霸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尊敬、忌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方言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， 必不能承受神的果。你可以用神的话对比自己一下，你到底有没有其中一样、几样？如果你很诚实的话，就你应该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但是你可能不服，你不服圣经上的话对你的定罪，那我就用常人的话来对你讲。我就问你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是否对得起你的良心？你做的每一件事是否都能够见人，都能够见光？良心是从神来的，良心就是希望让你可以听到神的声音。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节说，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的确是没有不知道的。所以如果你的良心都感到不安，那你要知道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你所做的一切事情没有神不知道的。但是因为人的罪不认识神，心里刚硬，人的良心的功能就会减弱，甚至完全失去。良心既然丧尽，就会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如果你的良心还没有完全丧尽，你要快快地听神的道，来相信耶稣基督，得到神所赐的生命，同时得到无亏的良心。你可能说，你说我现在不是活着吗？不是活得挺好吗？其实看起来你是活着的，但是死亡已经在你的里面。如果你不信耶稣，你最终的结局注定是死亡和沉沦。这就好像一棵树，一根树枝，如果你把它从树上砍下来呢，那看起来它还是绿的，还是青的，但是生命已经不在它里面，而且死亡已经在它里面，它与生命的源头就已经隔开了，所以其结局一定是枯干，然后被人捡去上柴烧。除非谁有妙手回春之术，能够把它重新结回原来的树上去，那树的生命源源不断地流进它里面，它才可以长青不老，而且结出果子。那我们的神就有这个起死回生的能力，他能够叫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重新活过来，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。耶稣是一件的光，光来到世间，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那你是否在暗中行过那些提起来都觉得可耻的事情呢？你不要觉得人不知鬼不觉，其实你自己知道，魔鬼也知道，而且魔鬼就是想借此挟制你，让你不能到神那里走去。就昨晚上我们在国际敬拜会看了一个短剧，那其中有人就是那个魔鬼，他想用各种的方法拦住你，让你到神那里去。其实他知道你一切的爱好，知道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，他也知道你一切的需要。当然神也知道你所做的一切，但神呢，他有赦免之恩，神不希望你沉沦，神盼望你得救，甚至将他的儿子耶稣差遣到世上来，不要拯救我们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所以我盼望你已经知道自己是一棵什么树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每个人都是罪人，我跟你一样，你也跟我一样，我们靠自己是无助无望的，你不可能靠自己改好，你不可能靠自己达到神的标准，让你能够进到天堂。唯有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救恩，你才有盼望，你才能够得救，你的生命中才能结出好果子来。在罗马书第十一章，使徒保罗他的确用了一个嫁接的比喻来说明我们的得救，不过那里用的不是葡萄树，而是用的橄榄树。 那保罗在这说，我们原来的是野橄榄，就跟那个野葡萄一样的，你结出的果子不能够让人吃的，甚至可能还长刺的。但是神因着他的恩典和他的慈爱，把我们结在这个好橄榄树上，让我们成为圣洁，而且能够结出好橄榄，结出好果子来。神指望我们行公义、好怜悯，趁谦卑的心与神同行。但是我们都是不义的人，我们对人没有怜悯的心，在神在人面前，我们更是骄傲无知。我们的生命中靠自己结不出好葡萄，但是主耶稣是真葡萄树，主耶稣是生命，我们必须被接在主耶稣基督这棵好葡萄树上面，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，或者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我们里面。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改变，我们才能够由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，由一个旧人变为一个新人，并且结出好果子来。这对我再用两个比喻来说明那个人的生命如何改变。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，我们原本的样子是什么呢？就是一滩死水，里面没有生命，肮脏污秽，充满了死亡的气息。你可能用了各种的办法想把你清洁，想把这滩死水给除去，但是你发现徒劳无益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你不能改变你自己，你更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活水来代替这滩死水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活水。只有当你信了耶稣基督，与耶稣基督连在一起，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像活水一样，源源不断地流进你的里面，你里面的死水、脏水才能够被完全的除去，而且被生命的活水所充满，然后你的生命就活过来，你的生命里面就可以结出好果子。好的言语，好的行为。那还有一个比喻，应该大家比较熟悉的，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学电脑，其实我们知道很多人也在用电脑。其实我们整个的人就好像一个电脑。那你是一个罪人，就好像一个电脑中了病毒一样。那你不可能靠自己除去你的罪，就好像一个电脑不能够自动除去病毒一样。必须有那个杀毒软件，才能够把病毒除去。耶稣基督就好像那个杀毒软件一样，他能够赦免你一切的罪，让你成为可以与神同在的人，得到神所赐的生命。那大家说，一个电脑中毒以后，他还可能再中毒的。那你要防止他再中毒了，你需要把那个杀毒软件装在你的电脑里面。而且有了病毒的时候，它就能够自动运行，那就最好。说当然我们的经验你都知道，有了新的病毒以后，有那个杀毒软件也就不管用，所以那杀毒软件也要升级的。但主耶稣是最高级的，你一旦装进你的里面，它赦免你的罪，就永远赦免你的罪。你让主耶稣住在你的里面，他的宝血可以洗去你一切的不义，而且他就会永远与你同在。就是刚才李建军见证的，他相信，相信什么？相信耶稣会与他同样同在。如果你真的接受了耶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，耶稣基督他真的就会住在你的里面，接近你，改变你，引导你，走义路，而且结出好果子来。世人都犯了罪。你和我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如今神指出一条生路，给我们指出一条出路，将他的恩典透过他的儿子引导我们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了。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神就把他的义 加给你。那你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义人，在神的眼中你就不再是一个无用的人，你要为神的荣耀结出好葡萄来，多结果子。那这需要我们属灵的生命长进，需要我们继续的住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与耶稣基督连结，因为离了他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但是今天我要问的，今天我要你明白的，你要思想，你是否已经与耶稣基督连接上了？如果没有连接上，那就谈不到后面结果子。如果你没有结果子，那也有可能你没有连接上。所以每一个人，你在神面前，我们需要祷告，来请他，你的生命是否已经连于耶稣基督？跟上帝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你的话就是光，好像镜子一样照亮我们的本性，让我们认识神，也认识我们自己。主，这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在你的面前，求主再一次的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看清我们生命真实的光景，我们是否与那赐生命的神连接在了一起，我们是否有了耶稣基督。圣经上的话说，有了耶稣的就有生命，没有耶稣的就没有生命。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楚，我们是否与耶稣基督连接上。我们原是污秽不堪的，我们原是野葡萄野橄榄，我们的生命中没有好果子结出来。主啊，但是神呢，你是栽培的人，你有奇思焚生之术，你可以将我们与耶稣基督连接，你要我们来相信你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只要信的，唯有透过信的，你就将我们与耶稣基督连接上。求神的灵感动你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能连于耶稣基督，得着那生命，圣洁、公义、丰盛的生命。耶稣，我愿你进入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，得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。我也盼望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，你愿意来得到这生命，让你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有一个新的开始，乃是神所喜悦的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赐圣灵，还能领导。就如果你觉得你还没有连耶稣之后，但是你愿意，那我邀请你，等一会结束你的祷告，我为你一起祷告。